得到人生最美的祝福，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感谢主，感谢天父的大爱，今天又召聚我们来到这里，在父亲节的主日来敬拜天父，敬拜三一的真神。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歌颂赞美，我们的正道都荣耀天父。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每逢母亲节或者是父亲节，我们都会讲解有关母亲节的专题，父亲节的专题。我记得去年的父亲节，是选青来分享父亲的爱在神家里面的爱。那今年的父亲节，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做儿女的应当怎么样对待父母？重点是，我们做父亲的怎样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包含两层的意思。首先就是要孝敬父母，我们做儿女的当然要孝敬父母。这一点，我们在母亲节，可以说在去年的母亲节和今年的母亲节，我们就反复强调，要孝敬父母。我记得很多年前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节的主日，我们一家去参加了当时 Willow Creek，可能弟兄姐妹知道，一间非常大的教会 Mega Church。大概35000多个会友，结束之后，他们有个活动那个吹个大气球，那个气球的床，孩子们可以从上面滑下来，然后孩子也在那里玩。结果我就听到，一个父亲还有三个男孩子一直在那里玩，好像男孩子很调皮呀，不听父亲的话，父亲就说：“Honor your father。”孝敬你的父亲，意思是 honor your father，当然是美国人呢，他是讲英文的 honor your father。当时我和太太就笑了，是啊，母亲节的主日，好像孩子不怎么听话，孩子就说 honor your father，孝敬你的父亲。我们要孝敬父亲。我记得一首诗嘛，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箴言的，中国的箴言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他的意思就是说，趁着父母亲还在的时候，抓紧时间孝敬。当然，这里的子包括女子就是指孩子们。正像圣经好多时候说 brothers 弟兄们，也包括了姐妹们。我想这一点，我就不深入的去分享。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信主以后，对于父母的孝敬是加倍的。无论是做媳妇的对公公婆婆的孝敬，还是做女婿的对岳父岳母的孝敬，都是加倍的。我相信弟兄姐妹会靠着主的恩典做得更好。当然，我也知道，因着疫情的原因，很多弟兄姐妹愿意回国，确实不能，尤其是家里面还有年迈的父母亲的。当然，我的家里面也存在我的太太，家里面有年迈的父亲、母亲，母亲89岁，父亲88岁还健在的，也是心头当中一个牵挂。我们对他们的孝敬，我们用祷告的心求神祝福他们。年迈的父母亲在远方的，不能和我们在一起的。当然，我们也求主掌管环境给弟兄姐妹开路使中美的关系能够缓和，能够更好有机会回国探望父母亲们。当然，这是10条的诫命，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要孝敬父母。 尽我们所能，求神给我们智慧，求圣灵给我们智慧，孝敬父母是得福气的。这是诫命里面唯一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做父母亲的，当然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就重点说做父亲的应当尽什么样的责任呢？经文告诉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想经文是很直白的啊，不要惹儿女的气。当然做父亲的，我们都是地上的人，我们有不完全，也缺少智慧，尤其是年龄大一点的，上了一点年龄的啊，像我这样的，有时候对儿女有时候会啰嗦一点啊，讲一遍了还怕不明白再讲一遍，孩子就说爹地你已经讲过了，讲过两遍了，有的时候爹地这是第三遍了。我想我们做父亲的大概有这样的心肠啊，有些重要的事情准准教诲教养儿女，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主里面按照主的教训，按照圣经的教导教训我们的孩子，教养我们的孩子， nurture our children, our kids。 生命记这一段讲的就非常仔细，给我们一些 instructions, 一些教导，让我们看看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教养孩子。当然这上面讲殷勤教训，怎么殷勤呢？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要谈论，就是在家里啊，不论做什么要谈论，谈论什么？当然谈论上帝，教导什么？当然教导圣经，教导神的话。还有啊，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我们看到一些古老的照片啊，犹太人很敬虔的，这里都有一个经盒呀，叫 phylactery 的一个经盒，把圣经的重要的经节抄起来，纸条抄起来塞到盒子里面，其实它是一个提醒啊，要把神的话常常记住啊，还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城门上，你看你出入的时候都要看到神的话。他的意思是说要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智慧教养孩童认识上帝，敬畏上帝。当然经文还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要做呀。首先就是说你要，你现在是我们，今天来讲做父亲的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们要一身作则，我们要行出来，要做榜样。这一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这样这是保罗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告别，在 Militas, 在米利都告别的时候告诉他们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凡事做榜样。当然他的英文写的就是 shown, I have shown you, 希腊文是 hupodictomy, 意思是说就是秀出来啊，秀出来做榜样。其实我们想这个 model, role model, 那些模特对不对，走路啊啊，穿一个新的 fashion 出来了，走梯字形的，也就是一个秀嘛啊，大概是这里出来的。做出来给人看，当然我们做父亲的要做出来给孩子看。那作为父亲的责任有很多可以讲的，可以是一本书，很多人写了书。那我们讲到时间有限，怎么样说做父亲的责任呢？在有限的时间内，当然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重点来讲怎么样尽父亲的责任，做榜样。第一个就是做榜样。当然提到做榜样，今天也是父亲节，在我预备讲章的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在回想我的父亲，他给我做了什么样的榜样，给我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我父亲，当然他现在已经在天家了，他去世是2012年的时候啊过世的，当时是91岁。我给大家分享过，我母亲回天家的时候我没有能够回去，留下了遗憾，真的留下了遗憾。虽然父亲说儿子你不要回来，有我在，当时是父亲跟我这么讲的，你不要回来，你学业很忙，专注你的学习。当时我正在正在选课，我母亲过世的时候，2010年母亲节，我就顺从了。但后来我发现我应当回去，我应当尽最大努力来回去，放下当时的考试comprehensive exam 综合考试回去。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没有回去也补不回来了。那我父亲回天家的时候，我弟弟就告诉我说，哥哥父亲回天家了。我说等着我，我立刻买票，最快的速度买票。当时你知道签证不容易，签证只给一年，不像现在签证给五年呢，你 program 有多长就给你多长。回家面临着签证啊，其实每一次回去都是回来的时候能不能签出来，孩子太太还在美国，签不出来怎么办，当然就过不了这一些。神怜悯啊，真的是马不停蹄赶回去参加父亲的葬礼。当然还有个细节，参加父亲的葬礼，我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挖土的时候当时就露出来我母亲的棺木，我就跳下去摸一摸母亲的棺木，补足一点点的遗憾。那父亲给我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或者说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榜样。什么样的榜样？永不放弃。我出生在农村的家庭河南的南阳方城县的一个小乡村里面，家境不富裕，可以说家境是贫困的虽然我的爷爷是一个当地有名的老中医，非常有名，有名到什么程度，人们生病了快要死的时候请他去，他可以把他们治好，当然多数的时候，所以在方圆是有名气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父亲想让我做个医生。其实我爷爷过世的时候我父亲才11岁，所以那个医术就没有传承下来，这为什么我当时不愿意做医生。我给大家分享过，我想做有权利的，将来毕业以后有权利有权有势的，但是父亲要让我做医生，我就顺服了。那爷爷过世这么早父亲我奶奶带着他的三个孩子，可以说受尽了穷困。贫穷还是小事，后来呢我的家人呢就被邻舍也好就诬告成了一个富农。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比较清楚，后来就划成分嘛，如果你是贫农应当是最好的，越贫越好，然后是下中农，然后是贫农，然后是地主越富越不好。那我们家就被挂上了富农的帽子，这个帽子可不得了啊，这个帽子太重了。你知道一旦这个帽子扣上，你在村上就是低人一等的。那更加严重的是，我们村上没有地主，如果有地主还可以挡一挡嘛，有地主然后才是富农，批斗的时候那富农就排在第二位，没有地主富农就排在第一位。所以我父亲被批斗其实是冤枉的，我们家已经没有财产了，虽然爷爷的时候留下一些财产一些地，但是后来都没有了。 我隐约记得我父亲戴着高帽啊，长高高的帽子，好像挂一个牌子，就在村上啊游行批斗啊，别人打他，让他跪下来受屈辱。我知道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想不开呀，啊，文革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想不开，都离开世界了，啊，有跳河的，啊，有悬梁的，我想弟兄姐妹都不陌生啊，熟悉那一段的历史。但是我父亲没有放弃，他坚持下来。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我有六个姐妹，啊，三个弟兄，我们家有九个。我还有一个姥姥跟着我们，我姥姥也是我唯一见到的啊第啊祖辈的，我的姥姥。我姥爷去世更早，我姥爷去世的时候，我妈妈大概只有啊十几岁吧，姥爷去世更早，当时。那挨批斗，父亲没有放弃。村里面开会，那我已经记得了，点名批评，不是批评啊，点名羞辱啊，啊，父亲没有放弃。家里很穷哦，我就记得父亲也常常跟我分享，啊，多次生病高烧，但是还要去做工，还要去上工挣工分嘛，没有工分就没有粮食。我父亲给我分享好多次，生病了坚持去田里做工，路上晕倒好几次，发高烧晕倒。有一次他说他一个人啊走到一个稍像小山坡上就晕倒了，晕倒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后来自己又醒过来啊继续去做工。父亲没有放弃。羞辱没有放弃，挨打没有放弃，困难没有把他打倒。我想这是我父亲给我留下可以说最深刻的印象。我想他大概觉得这个家需要他撑起来，这么多的孩子他不在怎么办，上有老下有小，永不放弃。当然我后来回想起来，这里有神的恩典，当时他还没有信主啊，他信主是靠后的，比我母亲信主晚了很多很多年。不放弃，多么难不放弃，这是他常常给我的一些教导，不要放弃，坚持，靠着神的恩典。当然后来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啊，没有一个饿死的。那个时候啊，我姐姐今年已经47年出生的，今年啊76岁了，没有饿死啊，永不放弃。这一点给我很大的鼓励，弟兄姐妹，这是我父亲的见证。鼓励到什么程度，我在新加坡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到了美国三一芝加哥，啊，芝加哥的三一福音神学院，在芝加哥北郊，啊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啊，读博士。我们刚刚到，啊，刚刚安顿。我在新加坡神学院的一个老师，我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啊，他是研究启示录的，在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他大概读了10年，拿下了他的博士，研究启示录了，不容易。他到我们家，我们都认识，啊，经常也是他的学生。他知道我来读书，他的学生来读书，很高兴吗？读博士，走的时候，他说，送给我一句话，一句话什么样的话呢？忍耐到底。启示录不是讲忍耐吗？忍耐到底， 还继续说：“勿要忠心，要至死忠心。”当时我听了以后，觉得我知道读博士很难，是难不容易的，尤其是用英文来读不容易的。但难到什么程度，我还没有体会。所以老师就给我这样一句话就走了。那他送他儿子到芝加哥大学读书。那我开始选课。那我的博士呢？我在的神学院的博士课程是这么安排的，是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coursework， 要选科，有48个学分，还不包括德文、法文。当然希伯来文、希腊文是你必须的，是圣经语言嘛。第一阶段选科，选科以后考试看你的 grade， 如果达到 B plus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第二步就是 comprehensive exams， 就是综合考试，大概100多本书，4天的 written test， 4天的书写的考试，过了再往前走，第三步就是 proposal， 你要写论文吗？你需要有一个大概的计划。那 proposal 可以了 ，hearing， 也进行听证，可以了，再往下走，最后是 dissertation， 博士论文 defense。然后就选科嘛，选科第一科，一个作业是一个读书报告，一个神学院的老师 Van Hooser， 可能弟兄姐妹知道，是蛮著名的系统神学的教授 Kevin Van Hooser， 大家称他 KGV， 不是 King James Version， Kevin J. Van Hooser， 一个读书报告3页，我一边上课大概花了2个礼拜。我知道英文用英文，我在虽然考试之前呢，录取之前也考英文嘛，我们那时候都是考托福 paper based， 都是纸写的托福也考了600分，不算高也不算低达到了博士的要求 GRE， 听力 spoken， 但是你真正做起来没有那么容易。当时我就跟我的太太分享，我说：“哇，这48个学分哦，第一科的一个小功课花了2个礼拜，一个学期不过15个礼拜，我选了10几个学分，还有这是个很小的功课，还有 major research paper， 还有考试，怎么办？”当时我给我太太讲，我说：“算了，看来呀，太难了。”我们要不要卷铺盖回去啊？真的要打算卷铺盖了，走了。但心里想，不能放弃。当然也靠着主啊，我也清楚主带我来的。新加坡神学院毕业以后，我清楚神带我来，虽然经济有困难等等，不放弃，咬着牙关可以说熬过了日日夜夜。法文也修了，德文也修了，所有这些 coursework 48个学分加上德文法文大概50几个学分，德文法文每一个6个学分，12个学分就是60个学分，通过了，达到了标准。当然这一阶段已经有一些人离开了，因为通不过。第二阶段考试，哇，看到考试很厚很厚的书好多本都要记都要背，什么都可以考，无论是从原文希腊文，还是从神学，从护教。当时头又大了，又有一个想法，要不要读要不要再卷铺盖当时想，不能放弃是最容易的，弟兄姐妹，放弃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不干就行了嘛，也没有人逼不能放弃。想到父亲的见证，不能放弃，坚持，硬着头皮考试。我可以给大家讲，考试的时候学生紧张吗？当然紧张，最紧张的不是学生，大家知道最紧张的是谁吗？神学院里面 神学生的太太是最紧张的，不信你可以问问静瑶，散会结束问问他。神学生重要的事情，考试，不管大考小考，太太或者太太们，神学生的太太们聚在一起进食祷告，他们更紧张。考试通过了，接下来选一个题目写作吧。选什么样的题目呢？我是读新约的，正像我的老师 Dr. Osborn Grant Osborn 就是写 Hermeneutical Spiral 的，就是释经螺旋的那位教授，也是我的导师之一。新约这几百年呢，该研究的都研究了，27卷书，要选一个合适的题目不容易啊。题目太大了可以写一本书，题目太小了又不行，哇，选题目又做难了。你知道弟兄姐妹又想起来了，卷铺盖吧，不想做了，但是想着已经完成了，走了差不多一半了，坚持，不能放弃， Never give up。 选，我可以告诉大家，我靠着祷告选。圣经上讲啊，我要给你造一个配偶帮助你，我真的有一个很好的配偶帮助我。选题目的时候是太太帮我选的，怎么帮我选的啊？他就看到哦 Heaven and earth in Matthew, Heaven and earth in somewhere, 就是天和地的观念，有人写了马太福音天和地的观念，他说为什么不尝试些天和地，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天和地的关系呢？哦，我说想，是啊，可不可以？之前想好多题目到导师那里，导师都被导师否定。那太太这个题目我就拿给老师，老师说哦 good idea, good, go ahead, 继续往前走，很好的主意。所以感谢太太给我选一个好题目，题目选好了，哇，感谢主， hearing 通过了，听证会通过了，而不是法律上的听证会啊，是这个博士论文当中之前那个开题报告的听证会 proposal hearing。 接下来写 proposal 大概都有十几页，那个听证那个叫什么，那个报告啊只有十几页，但是你要发展一个论文不是那么容易哦。学校有规定论文不要太长，400页左右，最好不要超过400页。因为什么？学校领了教训，有的人特别能写，一下子写了800页，我到图书馆就看到一个800页的论文，我特别去看看这位老兄800页，我相信老师看得头疼了， no, 不要这么长了啊，300页左右就行了。那怎么写呀？我写的时候老师 sabbatical 安息年，我想我，你知道我也是关系型的人呐、啊。老师安息年，我就不愿意打扰他，我就闷着头写，把第一章写差不多了，70-80页，啊，等老师安息年回来了，老师看看，老师不看还好，老师一看，说一句话，我心凉了。当时芝加哥大冬天呐，老师说，跑题了。冬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心比那个冰还冷。回去欲哭无泪，又给太太讲，不行啊，要不要卷铺盖啊，难呐、啊、难呐、啊、想到不能放弃，放弃最容易的，你知道前面几个阶段都有放弃的，有的身体原因，有的经济原因，有的是考试没有考过， coursework 没有达到要求，考试没有达到要求，还有就是你这个 project, 你这个 proposal 不合格，每一阶段都有走人的，很心酸。你知道这些做读博士的，他们，我们看到有人离开呀、啊， 那个新的感受，可能大家有感受，有一些弟兄姐妹，下一个会不会是我？充满了同情，啊，巴不得抱着他痛哭，但没有办法，老师要求很严。其中一个老师 Dr. Carson, D.A. Carson, 大家都很 nice 的叫他 D.R. Carson, 其实他一点都不 nice, 一点都不友好。课堂上给同学可以骂的哭啊，女生哭啊，男生也流泪啊，看着你东西不好唰就扔出去了。 Never give up, 继续。老师说跑题了，那就重新写呗。写呀，大冬天呐，想到外面都是风寒风，这个大风 ,Windy City, 下着雪，我坐那个地方图书馆啊，以后有机会带弟兄姐妹去看看我坐的那个位置，就一个小小的 window 看到外面。大雪纷飞，熬过几个严冬啊，写完了365页，很巧，一年365天，可不是每天写一页呀，那大概花了两年多呀。Defense, 答辩，心里慌啊，心里虚啊，能不能通过呀？感谢主，老师让 defense 了，就说明差不多了，靠着主 defense 通过了，赶紧打电话。当时那个 defense 的地方就电话，赶紧打电话，给谁打电话？给太太打电话，通过了。这不是我说要打的。老师说赶紧给你太太打电话，老师见得多了，太太都在家进食，太太和一帮姐妹们在进食，一帮神学院的师母们，太太在进食啊，然后叫他来。 OK, 叫他来，不知道是不是静瑶赶紧把脸洗洗流泪啊，赶紧洗洗化化妆，赶紧来了，开香槟。Congratulations, 祝贺通过了。弟兄姐妹，我的意思，不放弃。博士要放弃，四个机会都会放弃的，不是没有放弃的。Dissertation defense 最后，台湾有一位姐妹读了7年多，太孤单了，妈妈来陪她，最后答辩没有通过，欲哭无泪。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啊，心寒啊，感谢主，感谢主的怜悯，没有放弃，要放弃绝对放弃了，绝对读不成，要放弃绝对不能够说我可以到神学院教书，可以在教会讲道等等，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坚持下来不放弃。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会有困难的，工作会有困难的啊，生活会有困难的，子女教育会有困难的， marriage 婚姻也会有困难的，生活不会一帆风顺，健康有困难会出问题的，太多了。如果你没有遇到困难吗？那是 lucky 的，是幸运的。生活久一点，人们都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靠着主，不要放弃。放弃是最容易的。Easiest thing is to give up. 不干了。啊，还可以说老子不干了，讲起来容易，放弃很多时候是后悔的。我如果放弃了，我现在非常后悔。弟兄姐妹，你有困难，有不同的困难，我们有困难，有不同的困难，靠着主不放弃。我们信仰也会遇到困难的， 会遇到逼迫的，《使徒行传》对吗？上个礼拜天我们讲到有困难的，有逼迫的，不放弃。神对我们都不放弃的。以色列历史，你看到出埃及记，很多小组在查出埃及记啊，对吗？在查士师记、约书亚记在查的，我知道有小组。士师记，你看那么多士师，以色列人时好时坏，时好时坏。如果我们的天父照着以色列人的行为带他们，早就不管他们了，不放弃啊，对吗？我们是罪人，神不放弃啊。你若纠察罪孽，神谁能站立得住呢？但你有赦免之恩，叫人敬畏你，我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父神就是不放弃的神。按照我们的本相哦，如果我们做父亲的，如果我们的儿子像我们哦，可能很多时候都会放弃的。神不放弃我们，我们也不要放弃，求神帮助我们。除了永不放弃 Never ever give up， 还有持续的学习。我有提出我父亲11岁他的父亲就不在了，基本没有上学，但我父亲后来读报纸啊，读圣经啊，都没有问题。他怎么学习的？他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在农村也没有什么报纸，总是他见到一些写字的东西都会拿起来，认字，不认的字请教别人，请教村里面比他有文化的人。我印象非常深刻，父亲常常有一个姿势，闭上眼睛在他的腿上写字，画字，在地上画字。后来他的孩子们都上学了，学问比他强了，常常问我们这个字怎么读，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知道年纪很大还在学习哦。父亲是一个坚持学习的人。你说他有多少智慧吗？当然神给他智慧，他坚持学习，虽然没有机会，却是坚持。这一点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断的学习，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一颗谦虚的心啊，这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孔子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用英文怎么讲的？ If you know, recognize that you know. If you don't know, realize that you do not know. This is knowledge. 孔子是很谦虚的，教导他的学生哦。知道了就说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当然，这是东方的一位哲学家。和他差不多时间，稍微晚一点点的，晚几十年的苏格拉底，西方的哲学家，更有一句名言哦 ：“All I know is that I know nothing。”或者是讲 ：“I know nothing but one thing, that I know nothing。”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句名言啊！激励多少的人，也 humble 多少的人。好好的谦卑在神的面前。圣经怎么教导？更高了。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的。没有任何理由去骄傲的。你以为你知道的多吗？按照圣经的教导，你那些等于你没有知道，继续多知道，继续多学习。圣经更高了一步啊，保罗也讲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知道的东西先放下，继续持续学习，也给我留下非常好的榜样，也是圣经的教导，我也是这么做的。其实我刚才又告诉大家，我的论文的研究范围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我读了很多书，可以这么讲，几十本几百本的书，当然对我以后的服事很有帮助。我再读圣经就不一样了，感谢上帝 我觉得博士的训练，学位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个过程。经过那个过程啊，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一样了，我突然发现不一样了。这么几年的训练，我读了七年多，将近八年。我研究的论文又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你说我讲到可以不预备吗？大概不预备也可以讲哦，但是我要预备，我要学习。按照我说当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就提醒我要预备呀。所以我也会借书啊，我也会借书来看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的注释书中文的啊，有人说可能读一本书吗？不是啊，使徒行传的中文书有三本啊，张永新博士写的，我借来看啊，来参考，来阅读啊。那是不是啊，读了中文的书就可以了呢？当然不是啊，我还要读英文的书，有关使徒行传的书，也买了英文的书啊，这是一本使徒行传英文的书，十二号的字啊，角注十号的角注的字来读啊，是不是使徒行传只有这一本书呢？不是啊，使徒行传还有另外一本书啊，都是写使徒行传的。使徒行传是不是只有这两本书吗？ No， 还有啊，三是完全的数字 ，It's done。No， 四是被造的，人写的是被造的。我大概称了一下，十九磅。哦，拖起来手都酸了呀，四千多页，我还要学习呀，还要好好预备呀。持续学习，我想我们做父母亲的，你要想让孩子好好学习吗？我们要好好学习。你要让常常孩子看到，我都一直讲，你在看书，你在读圣经，你在学习啊，不要让他看到在手机上。我已经讲了，谁知道你是看油管还是在看圣经？做榜样。时间的关系，两点的榜样给我们的孩子们，不要放弃。我们有困难，鼓励孩子放弃。人生才刚刚开始，对孩子们来讲，有的小学毕业啊，有高中毕业，有大学毕业的，告诉他们，人生一定有困难的，遇到困难不放弃，我们不放弃。告诉他们，人生需要不断的学习，我们给他们做榜样。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天父，你爱我们，你给我们父亲，让我们孝敬父亲，孝敬母亲。你让我们做父亲，让我们靠着主做一个好的父亲，以天父为榜样，凡事给我们的孩子做榜样。我们要让孩子去做的，我们先做，靠着主做。求主给我们智慧，教导孩童，使他们敬畏上帝，一生都不偏离，到老都会荣耀上帝。求主祝福我们在座做父亲的，在远方做父亲的，给我们有好的身体，有属天的智慧。尤其是我们中间身体有软弱的，有疾病的父亲们、长辈们，求神看顾，求神保守，求神来医治，祝福我们，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尤其是在远方的我们的长辈们，因着我们的祷告，祝福临到他们，看顾他们，保守他们。如果我们中间有不信的长辈， 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的恩典临到，你的福音临到，因着我们的祷告，你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认识主耶稣，得到人生最美的祝福。荣耀归给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诗的分享啊，感谢主，真是天国是努力人得着的。好，我们下面有一首回应的诗歌，回应今天的信息。
你的爱不离不弃，来回应今天牧师的信息。感谢主，他的爱不离不弃。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愿，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再来一遍。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永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愿，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愿，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